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呢尊崇真神诗篇的讲解。在这里呢，有伦辉老师呢会按着诗篇呢的顺序呢帮我们来去讲解每一篇诗它的内容，还有呢它当中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来讲给我们什么鼓励。在上一回呢他就讲到的诗篇44篇，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每一次遇到一些的灾难呢，通常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哎，有人犯了罪。但是呢在这个情况，在诗篇的44篇里头呢，情况又不一样。我们呢现在呢就来听听伦辉老师他怎样继续为我们讲到诗篇44篇的背景。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一起来学习。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开始看诗篇的第44篇，我们看到其中一段就是17节到22节，有一个题目就是忠于神，你应该帮助我们。忠于神，你应该帮助我们，这是诗篇第44篇17节到22节的内容。在以色列当中呢，每逢灾祸临到的时候呢，通常他们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哎，有人犯了罪了。以色列败于爱城，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呢，大卫的时代三年旱灾，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以及大卫数点百姓啊，都是这个情况。但是对这个诗人来说啊，就是诗篇第44篇的作者来说呢，这次并没有认罪的需要，因为百姓是忠于神的，神可以查验他们的心思意念，查不出他们有悖约的地方。他们忠于神，没有向偶像求助，他们现在以自己的性命来捍卫神当初施恩赐给他们的土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十六节里头呢，保罗引用了本篇的第十一节作为他那篇雄伟的辩论其中的一个论点，说明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神的子民与神的爱隔绝，甚至包括了节节胜利之后的败仗。对于神的子民，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新约，都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凡为神的缘故付出生命的都是征服者，不是受害者。就是表面看来是失败的，仍然可以荣耀神。当五位年轻人在厄瓜多尔为了向印第安奥卡族人传福音而牺牲生命的时候，很多人问为什么那么可惜啊，但是这个所谓的惨败呢，却转化成一个荣耀的胜利。因为世界各地有许多年轻人，他们感觉到神的呼召而献身服侍主。以色列的失败并不表示神少爱他们，那只是表示神为了成就他的奥秘旨意而容许事情这样的发生，就像斯提凡为主殉道一样啊。以色列的战败使敌人有更多机会认识神，大树的扫罗因为斯提凡的死而感到震撼，这件事呢啊，真的是为他后来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基督做了一个准备啊。神的仆人无论是生命如何结束，他们的死绝对不会像野兽一样，因为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这是诗篇第116篇15节的话。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就是诗篇第44篇的第23到26节。诗篇44篇第23到26节，这个题目是信靠神，你必定帮助我们。信靠神，你必定帮助我们。我们来看23节到26节，圣经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26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那这里第23节，诗人向神说话的时候呢，称他为主阿多奈。这个称呼对于宣布他是拥有一切的主宰，包括世上列国。这个字呢，有时候被翻译作全权的主，第二个权呢就是权柄的权，所有权柄的主 Sovereign Lord， 或者说 Sovereign God， 主耶和华 Adonai Jehovah。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8节到20节是这么说的了。另外呢，诗篇97篇第5节呢说他是全能全地之主，全地之主。还有诗篇114篇第7节，地见主的面的时候呢便有震动，也是用这个词。诗人现在到了一个地步，终于明白他可以把生命中所遇到的失败交给神去处理，神最终会把失败变成胜利。是的，神似乎睡着了，要以色列去把他叫醒，但其实呢，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以色列民终于得到与约伯一样的结论，就是说就算他杀我，我仍然信靠他。在和合本的翻译呢，就是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我们往往没办法解释人生中所遇到的所谓悲剧，尤其是发生在神的子民身上的事。但不要忘记，圣经里有罗马书第八章28节，先知以赛亚在50章第10节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智慧的忠告，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那也许我们好像任人宰杀的羊，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我们却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好，下面是为你读出研习题的时间，希望你听到以后记好，也把答案呢写过来给我。如果你把答案写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收的话呢，我会把这本书，就是《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整本送给你作为礼物，作为一个鼓励。今天为你读出的研习题有两道题目，第一道是这么说的：以色列在什么情况下唱这篇诗呢？就是诗篇第44篇。以色列在什么情况下唱诗篇44篇呢？有时候你会怀疑神的同在吗？请你解释原因，请你解释原因。第二个题目，个人的不幸怎样可以成为信徒生命中最好的经历呢？个人的不幸就是不幸的遭遇，一些悲剧啊，怎样可以成为信徒当中啊最好的经历呢？记得你把答案写过来的时候呢，把你自己的姓名、你的地址、邮政编码都告诉我，我呢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45篇。诗篇第45篇，那爱慕歌就表示呢，这一首诗篇是一首结婚的歌。百合花这个字呢，是这首诗的曲调啊。百合花是曲调，那你可以参考诗篇60篇、69篇还有80篇。 很明显呢、啊，这是王帝的婚礼。那你可以看第一节、十一节，还有十四节，请你注意啊，里面提到宝座、国权和威严。有些人认为这位君王就是所罗门王，他所娶的是埃及公主。在大卫所有的儿子当中，只有所罗门被告为王。所罗门以金子之多闻名，他跟啊推罗城的来往也是很密切的。但是呢，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呢，显然也出现在这首美丽的诗篇里头。他是万王之王，是基督。那如果这只是一首世俗的情歌，怎么会交给这个令长在圣所里面用敬拜神的时候唱呢？那真是一种亵渎啊。所罗门不是战士，而且一个受圣灵感动的诗人绝对不会称所罗门为神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表示这是一首弥赛亚诗，所以无论这篇诗在历史上的用途是什么，最终的信息是关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的。诗人以四幅图画来介绍我们的主，从而也描写了他的心腹教会。我们先来看诗篇第四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题目是恩典的人子，恩典的人子。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交与令长，调用百合花。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典，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这是诗篇四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题目是恩典的人子。那这是一首发自心灵、诉诸心灵的诗歌，诗人受感动，非常的兴奋，他的心涌出他要写的主题，因为那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主题，就是神儿子的荣耀。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而忍受了十字架，这个喜乐就是他在荣耀中向父神展示自己的心腹。圣灵的工作就是在世上荣耀耶稣基督，他也感动这位作者这么做。本篇所描述的君王是神也是人，只有耶稣同时拥有这两个身份。诗人开始先写君王的美貌，比世人更美，那字面的意思就是说美上加美。扫罗王是个美男子，大卫也是，但是没有人能比得上耶稣。我们的主在世上服侍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加行美容，他受审受刑之后更是不像人形啊。但现在呢，耶稣基督是天上荣耀的中心，是天上敬拜的焦点。我们爱耶稣，尽管我们没有见过他，但有一天我们将会看见这位美丽的君王，我们也必要像他。这位作者也惊叹他的恩言，那些听过他在世上教导和传道的人也都有同样的反应。许多人从遥远的国家来拜访所罗门，要听他智慧的话，但是呢，父神把一切属天智慧都藏在耶稣基督里。所罗门死了，除了他在圣经里所写的作品以外，他的智慧都跟他一起离开了。但耶稣呢，却是永远蒙福，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名必永远被称颂。圣经里永远这个词可以指终身，但是这里是指永恒，他为王直到永远。好，第二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得胜的战士，诗篇四十五篇三节到五节。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 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这个题目是得胜的战士。我们处于一个批评啊，甚至呢抹杀属灵征战的时代，这是一种危险呢，是不符合圣经的立场的。自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以来，神一直跟撒旦和罪征战，因为神的羔羊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是为了救赎人啊，也是为了战胜撒旦。有一天啊，神呢必以战士的身份再来，战胜敌人，建立公义的国度。是的，他的右手必成就可畏的事。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用人造的武器来成就他的旨意，而是用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话。耶稣是为真理、谦卑、公义而战的。我们很难想象谁会反对这类战争呢？神的子民在分享神的爱、服侍他人和宣扬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在为和平而战了，劝人与神和好。父神应许把世上列国赐给他的儿女作为基业，这位耶稣基督必会成就这件事。好，我们再看下一段，是六节到七节，题目是公义的君王，诗篇第四十五篇六节到七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否认基督神性的人都不愿意接受神啊你的宝座这个翻译，因为呢他们只想把这篇诗看作是犹太人的历史，而并不是弥赛亚的预言。但是呢，神啊你的宝座这个意思是非常清楚了，而且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到九节，还有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为一个证据。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虽然圣经的确有以主 Elohim 来称呼地上的统治者，但是呢，这里是另外一个意思。诗人清楚确定永生神的儿子永远做王，他的统治是公义的，他会除去一切罪恶。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做王，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君王。有一天他的子民会与他一起做王，与他一同得荣耀。好，下面一段是七节的下半节到十七节，七节到十七节，诗篇第四十五篇第七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鹅培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刚才我念的是诗篇四十五篇七节到十七节，题目是荣耀的新郎。 那这几节是在形容皇室的婚礼，先提到新郎准备工作。第七节下半节所说的告你，不是指告立为王的事，而是指他就是婚宴的上宾。喜乐油象征这对快乐的新人所拥有永远的喜乐。当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衣服被兵丁取过来研究，但是在婚宴中呢，他的衣服散发着香气和荣光。一个人如果他住的房子镶着象牙的墙壁呢，哎，那就表示他是非常有钱的。而王的皇宫全是用象牙造的，君王迎接新娘的时候，乐官奏出悦耳的声音，悦耳的音乐。古代呢，犹太的新郎会到新娘的家去迎娶，然后把她带到自己的家里。耶稣再来迎接他的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九节说，君王的女儿，就是那些陪伴新娘的公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伴娘。第十四节把他们称作陪伴童女，所以呢，你别以为他们是后宫啊，因为这些人呢，绝对不会出现在婚礼的行列里面的。接着呢，是新娘的预备工作，第十节到十三节了。这个时代呢，耶稣基督的教会被世界所玷污，也因为内在的腐败显得衰败。但是有一天呢，他将会是一个荣耀的新娘，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毫无污点和皱纹。今天虽然受到批评，但是到那日必会非常的美丽，使基督得到极大的荣耀。皇后在宫中等待，穿着最华丽的衣服，上面以金金刺绣。在进入一种新关系之前呢，有人给他一些训示，他必须忘记过去，顺服这位做王的丈夫，单单讨他的喜悦。对今天世上的教会来说，这是何等重要的话，忘记背后。主很爱我们，他眼中的心腹非常美丽，我们应该承认他是主，敬拜尊重和忠于他。敬拜地上的王是拜偶像的行为，但是这是荣耀的王啊。推罗的女子就是推罗的民，就好像西安的女子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在大卫的时代，推罗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城市，在外邦统治者当中，推罗王第一个承认大卫的王权。终有一天呢，地上诸王会把他们的财富和荣耀带到大君王的城里。婚礼的下一步就是把新娘带到王面前，他的女伴也随着他。新人和随行的人步入皇宫的宴会厅，一同享受婚宴，这是一个美丽和喜乐的时刻。诗人在王和皇后离场的时候宣告祝福，特别向着王说啊，这里的代名词是男性的，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翻译为，无论你的祖先多伟大，你的子孙将会更加伟大，他们不仅是国家政府里的长官，也是全地的王子，你必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的名绝对不会被遗忘，你的子民必称颂你直到永远。那这样的话在古代东方的婚礼里面呢，会被认为是言之过甚的政治辞令，但如果引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却是意犹未足啊。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他们必与他一起作王，同得荣耀。哈利路亚，何等尊荣的救主啊。好，我们的课文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就是为你读出研习题的时间。今天的研习题只有一道，请你好好的听着，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呢，我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题目是这样的，诗篇45篇这首婚歌提醒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王和新郎耶稣的荣美， 耶稣的威严和爱在哪一方面最吸引你呢？那这首诗篇呢、提醒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王和新郎耶稣的荣美。那么耶稣的威严和爱在哪一方面最吸引你呢？如果你把答案写过来，请寄到我们电台啊，写给罗文辉收。请你记住把你的真实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也告诉我，我才可以把书寄给你。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开始看看诗篇第46篇了。诗篇第46篇，我先说个引言。那多数人都会看出诗篇46篇是马丁路德所写的圣诗坚固保障的根据。它的历史背景很可能是西西家王年间，神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了亚述人的手。先读这些记载呢，可以帮助你研读这篇诗。你可以看看啊，《列王记下》18章到19章，《历代志下》32章，《以赛亚书》36章到37章。我再重复，《列王记下》18章到19章，《历代志下》32章，《以赛亚书》36章到37章。那先读这些记载呢，可以帮助你研读这篇诗的。西西家王是一个诗人。可能除了本篇以外呢，他也写了第47和48篇。这几篇诗呢，都可能出自同一个时期，歌颂神战胜敌人。第46篇的个人代词是复数的，我们。所以这是一首集体互勉和敬拜的诗歌。阿拉莫斯是指年轻的女人，赫合本呢，把它翻译作女音。那其实呢，这是一个意义不太清楚的一个音乐名词。圣所的敬拜仪式当中呢，是没有女生诗班的。尽管诗篇68篇第25节指出有女性的参与，但事实上呢，是没有女生的诗班的。本篇就是诗篇46篇所强调的呢，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以及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困难和变动的时候，信靠神会造成什么影响。这篇诗着重在神和神对信靠他的人的意义。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我们下次再继续谈。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文辉老师。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呢就着研习题有回应的话呢，就记住来信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1.NET。愿主祝福你，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坏，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